谢谢诗班带领我们进入很美的崇拜。这是导数第二次在活水教会讲到了，所以一直在想跟弟兄姐妹在最后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勉励一起彼此的带导扶持。上次讲虚空中的反思，那这次呢就想从心里有很多的话或许这一段的经文呢也可以表达的一种想法，所以我们选这个出埃及记17:8-16，我们一起来读，先读这个经文好吗？请，那时亚玛力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与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这里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又已经好，我们回到第八节那一段，这是以色列人的第一场战争，在埃及住了400多年没打仗，后来上帝把他们带出来了，在红海边有一场战争，但不是他们打的，是上帝打的。上帝要摩西伸出杖来，红海分开，然后水把埃及人给淹没了。真正的面对的第一场战争是在这里，利非定是在西乃半岛的稍微偏南的一个地方。以色列人200万人走到那里的时候，突然之间亚玛力人主动的就来攻击以色列人。那这一段我们知道后来赢了，大家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赢的关键是摩西在山上举手，以色列人就赢了，就得胜了，手放下来就输了。然后我们看这场战争最后得胜的时候，摩西筑一座坛感谢，而且给这一座坛取个名字叫耶和华尼西，上帝是我的旌旗。我们知道这场战争真正关系胜败的不是我，不是约书亚，不是谁谁谁，是上帝。所以这一场的战争呢，对我们的今天教会而言还是很重要，因为亚玛力还存在，有形的亚玛力看不见，无形的亚玛力还在你我的心里。所以最后一句话说，你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所以这个属灵上的含义是什么呢？假如我们看出埃及记，从第14章开始到第15章、16章，以色列人在旷野没东西吃，埋怨了，因为带出来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吃完了，所以呢上帝就供应玛纳，每天早上天未亮去捡，去拾取玛纳吃，所以有灵粮的供应。到第17章的第1节到第7节呢，没水喝了，神又让把摩西击打磐石有水喝。注意这个程序次序，上帝带领他们也有灵粮有活水，再来是征战。对基督徒而言一样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有教会，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来供应我们，我们也出席的聚会小组都很好，是不是就代表我们得胜呢？未必。 假如有好的灵粮，有好的活水，我们从来没有征战，也没有打胜过，我们的灵命还是会有问题。所以呢，上帝，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就是一个信徒信仰旅程的缩写，是一个预表。所以今天我们走信仰道路的当中，我们也有灵粮要支取，我们要有活水的供应，我们也要面对征战，而且要得胜。那这场得胜就有很重要的秘诀在里头，有很多的关系在里头。亚玛力人是谁？我们看为什么这场征战亚玛力人突然打呢？在整个圣经背景当中有几个原因。第一，有世仇的背景，以扫的长子名分被弟弟雅各夺取以后，虽然最后是接纳，但是呢，在犹太的法典里面说以扫并没有真正的原谅他。在老的时候把他的孙子叫来，就是亚玛力，我现在年纪老了，我没有办法把以色列人给消灭，你亚玛力要替祖父报仇啊，如果可能不要手软，把以色列人给灭绝。在犹太法典有这句话。所以呢，当亚玛力听到知道以色列人经过的时候，这个是跟我祖父结粮的那一批人的后裔，要把他杀了灭了，所以呢主动攻击。第二个可能原因是什么？争夺牧草，两百万人一下出来要喝水啊，他也有羊啊这之类的牛啊，啊这草牧草要争夺。虽然亚玛力人不是住在利非定，他们也是游牧民族，但是那些都是他可能需要牧养群羊的地方，所以呢与其如此先消灭，减低我将来的负担，所以呢主动攻击。在属灵上最重要的还是肉体的代表，因为亚玛力的祖父以扫体贴肉体，为了红豆汤出卖长子。那么亚玛力呢，在圣经当中只要出现的时候，你就发现跟肉体有相当大的关联。第三个啊，所以是一个圣经上属灵上的肉体代表。怎么赢呢？这一场战争虽然当时赢了，因为最后一句把他摩西把他放在一个神启示，你们世世代代还要打，所以那个亚玛力人还在的。换句话说，我们走信仰的道路里面的那个老我，那个肉体还在的。我们一方面聚会，我们一方面有好的学习啊供应，但是我们老我有没有石头啊？要继续打。那这场战争呢，有几个得胜的秘诀。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我们请念经。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这是我们最常忽略的，因为如果这个几节读完以后，你把圣经盖起来问你说这场战争出现了哪些人，你会马上点名到一些人，你会说摩西，你会说约书亚，你也会说亚伦户尔，但是你可能会忽略那一批出去打仗的人。第九节，约书亚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打仗，因为这一场战争是实际的战争，不是属灵上的一个意义。很多战争你发现上帝打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那么麻烦嘛，一阵风，一场瘟疫，一个冰雹啊，一个地震就结束了。那这一场战争神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对付亚玛力人呢？所以他有很多的属灵教训要写下来，要传下来给后代人听。那几个征战胜利的关键在哪里？第一个啊，我们想到称职的军人，选出人来，明天要打仗了，怎么选呢？这都没有打过仗，都没有经验，突然之间被点名说明天出去打仗。所以这个我们忽略了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必须要称职，否则的话也不能赢。当我们想说选出人来的时候，不是报名啊，自己喜欢来就来，不是啊，是有条件的。我们一直在想约书亚怎么选60万人当时可以打仗的，那走到军中去，你可以看，你可以可能选完明天都已经过了傍晚了，他怎么选的呢？所以一定有一个条件，有一个 一些的原则，然后要求十二个组长帮忙选，符合这个条件，作为我们明年打仗的军人。可能想想，有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选出几个，可能你我一定会同意的。第一个，他必须是身强力壮的，同意吗？明年要打仗了，你说我报名啊，他缺手，他缺脚，我来报名，那送死，那不能打的。所以呢，最起码那种战争是看得见的，一定能打的，拿得起刀，拿起剑，可以冲锋陷阵，可以打仗的，身强力壮的，这是需要的。台湾来的、新加坡来的、韩国来的，都有这个征兵的这个背景。发现在当兵之前呢、先会做一个调查，检查你的身体，啊，你多高，你多胖，你多什么啊，视力好不好等等。先会选了，某一些人选完以后，他抽签的时候，他很可能做三年的兵，当了三年的兵，那叫海军陆战队，我们叫水鬼兵，哦，那个训练的很苦的，很累的。你比如说，哦，有没有人报名呢？愿意当海军陆战队的出来？那完了，那不可能。所以呢，必须身强力壮的。有一些你发现不行，然后呢，就变成丙等体位，啊，丙等体位呢，很可能变成后勤。啊，打打电信、电报啊，做这一些的支援工作。所以，如果要打到第一线去，他必须身体力壮，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同意的。第二个，他必须甘心乐意，可以吧？啊，你很强壮，190公分，走。你说不行啊，我还有老母，还有孩子，我还有很多的理由，就是不想去。他也不能打好仗，因为过去在台湾也发生过，韩国也常看到。他就是怕，因为韩国听说也很严格训练，所以呢，他发现哦，90公斤以上不必当兵，他现在85，怎么办？吃啊，拼命吃，吃到91公斤，然后去磅秤，哦，我不及格啊。那政府也很聪明呢，啊，不及格，3个月以后复检，半年以后再检啊，说你只要保持91啊，一旦降下来，对不起，来进来，哇，那更累了。跑也跑不动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注意，在台湾来的弟兄们听过吗？有，哎，更惨的是什么？为了逃避兵役啊，想办法还把食指给弄断了。为什么？哦，不能扣扳机啊，逃避3年。他想，这个小小伤害，其他还很好嘛。不甘心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好军人吗？不甘心的时候能打仗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心甘情愿是很重要的啊。第三个，他必须专心营。一旦上战场，你要忘掉所有的东西，你就是专心在里面。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提摩太后书2章4节说，军中当兵的不要将什么事物缠身啊，想这个想那个，你专心，他还想的时候刀子就砍下来了，是不是？一定要专心，不专心会出问题。像你不能在前线拿着刀枪的时候还说啊，太太，今天那个阿里巴巴股票涨了没有？你帮我再压20000上去啊，你死定了。所以这个不可能说在当兵的时候就这样，在人生旅途里面也很多东西需要当兵专一的。你们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还是你们有没有做过？啊，突然前面的就不开了，哎，绿灯了好久了，它都不动了，那兵要提醒他。再注意镜子上看过去，哎呀，拿着那个眉笔在画眉毛，还打粉啊，早就绿灯了，后面人就一直等啊。现在很坏啊，这个大家手机很方便啊，那他为什么不开？哦，还在那边滑手机。所以很多发现政府要求啊，开车的时候打手机玩手机要罚，不专心嘛，所以制造很多的车祸嘛。当兵何尝不是如此？那假如从换到我们属灵的角度来看，今天活水福音教会我们要打仗，那个肉体代表的亚玛力人出现了，你选得上吗？我们选得上吗？我们符合这三个条件吗？我们的灵里健壮吗？还是人云亦云？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立场啊！到最后，我们属灵的观念上都非常的软弱。灵修生活规律吗？ 主日崇拜出席正常吗？我们到底是一个属灵健康的人吗？如果约书亚今天站在我们的教会来选的时候，我们是选上的还是落选的？甘心吗？我们现在小组长在各小组都变成轮流的哈，大家都当过了，你说、哦、你还没当，换你，他不得已就要当，而不当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教会就有这种，有些呢很乐意侍奉，他也真的专心做两年一年，有些呢就勉强被选上了嘛，不得已嘛，所以一直在算什么时候下来啊，什么时候换人。你发现他小组带得好吗？带不好。所以呢，这个属灵上的观念哈、假如我们一直有这一些不合格的地方、不称职，我们不要想把亚玛力打败。所以第一个，看不见、没有名称、没有职分的，代表了我们众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条件。第二个，关键当然这场战争很重要的关键人物是摩西了，没有问题。因为呢，他说他到山上举手，特别有一句话，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什么时候就赢，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输，好像那个关键人物就他。没错，这个灵命成熟的摩西领袖呢，你发现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个，战前还没打仗以前，第九节说什么？第九节很关键的一句话，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打仗，他呢，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换句话说，一个好的领袖他有责任的，他也付上他的代价的。一般的领袖都会说，约书亚明天出去好好打仗，我在后方听你的好消息啊，啊，都是这样子啊。这个都他也没有人会讲他，不是吗？但是他却愿意。想想看，摩西当时几岁啊？几岁啊？小我们小组查经还有困难哦，就是摩西这时候几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几岁？80。前40年在埃及嘛，后面40年在米甸旷野嘛，所以呢，80岁以后被上帝呼召，想想看，我们当中80岁的年长的，手里拿着杖，要爬到山顶上，辛苦吧？当然这个山没有很高了，所以圣经讲不是一个什么 mountain 哈，它是 hill 小山丘了，但是小山丘也要爬，所以你就发现摩西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打仗以前，我们的百姓没有打过仗，明年是第一场战争，我怎么赢呢？靠自己吗？靠约书亚吗？靠弟兄吗？都不是，靠上帝。你怎么知道？他靠上帝，因为他说我要拿着神的杖，神的杖，神的杖有什么了不起？对很多人来讲，中东的牧羊人，杖太稀疏平常了，不是吗？赶羊用。啊，或者赶野兽用，防身用，协助走路用，大概就是这样。但对摩西而言，此杖非彼杖。当时上帝呼召他说，你把百姓带出来的时候，他一直推辞借口不要走。后来呢，上帝说你去见面，把你的手杖丢在地上，结果杖变成什么？蛇。再拿出来，拿起来，一拿起来又变杖。哎，怎么会这样？这是一个超自然的显现，这个杖是我跟你同在的象征。所以呢，摩西拿着那个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紧接着10个灾一半以上，不是每一个灾，但是一半以上，你就发现他拿着那个杖行神迹，行了好几个神迹都跟杖有关，有时候是他，有时候是亚伦举起伸出他的杖，就产生他们没有想象的事。所以到出埃及记第4章17节的时候，就出现这句话，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所以今天亚玛力的战争我没有把握，但我的神有把握，我抓着他，我靠着他，我就可以赢。所以呢，当吩咐约书亚出去打仗的时候，他没有忘记我要拿着神的杖。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我们个人一样的，任何一场战争我们不一定有把握，但是神有把握， 神可以使我们得胜，问题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位神信任有多少，倚靠有多少。常常征战的时候我们带着杖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我们连杖都不见了，那个杖啊不是行神迹，拿那个杖都打人啊，都在里面内耗，那这个仗怎么赢呢？以赛亚41章第10节，我就先出现这个二纲，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以色列百姓为什么最后能够，或是说失败也好成功也好，那个关键就有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用在他的生活侍奉里。我们真的不害吗？不害怕吗？有没有相信神同在，凡事都可行？小时候有没有常，不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还没那么好，命没有那么好哈，可能我们也大一个年纪，看孩子的时候一起看卡通影片，那个卡通影片里面早期啊也有很多的基督徒画家在里头，你有时候那个卡通当中也影射一些福音性的的道理在里头。 Tom and Jerry 是什么？就是猫捉老鼠了啊，那个故事嘛。这个 Jerry 是小老鼠， Tom 是表示那个猫的名字。每一次老鼠出来的时候，哎，碰到猫完了跑，所以呢跑，那猫就开始追嘛。啊，有一次小老鼠跑到一个角落，糟糕，没地方跑了，没动了，所以呢就被猫包围住了。所以这个猫啊露出很狰狞的表情，伸出爪子要准备抓它。画家画什么？那小老鼠在那边祷告啊。但是我想这个图，所以没逃也逃不掉了嘛，只好祷告仰望上帝啊。突然之间呢、就听到一阵狗的声音，大狗在后面出现。有没有看到这个卡通吗？那他说汪，猫一看，哎呦，大狗，赶快跑掉了。所以那个老鼠啊就谢谢大狗啊，谢谢你，谢谢你救我一命。结果大狗呢很神气的告诉这个小老鼠说，小弟啊，以后碰到任何困难我在这里，你只要一声口哨我就出现啊，意思是说我就是你随时的帮助。当然你看这个卡通啊显示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无所不在的主，无所不在的神，今天也住在活水福音教会，也在你的家，也在中国。重点是你多少时候，我们多少时候把神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真正信赖的对象。我们要打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抓住应许。摩西知道我带的是一群乌合之众，明天约书亚出去也不可能一定会赢，但是上帝，你曾经让我行神迹的仗，明天我仍然要拿着这个仗好行神迹。但以理就是这样，他被掳的时候青少年，他知道70年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对他来讲遥遥无期，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祷告，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仍然带着这个应许跟盼望祷告。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成就看见神做什么，但是这个是抓住神应许，是我们战前要做的。第二个，战时呢，打仗当中你发现他在山上付上祷告的代价，他没闲着，他在小山丘看着自己的弟兄在平原征战的时候，他就举手。那举手呢，在圣经里面有几处的圣经都提醒我们，犹太人的习惯是举手是祷告。我们看几段经文，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所以举手是祷告，雷必止住等等。下一个，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所以这个举手是祝福也是祷告。第三，提摩太前书2章8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摩西在山上两只手举起来，不是投降，不是在那边做什么其他的动作，那个就是祷告，祷告。所以呢，一个好的领袖，他没有逃避为自己的民族祷告的代价。这是一个很美的图画，在山上一个老人家80几岁愿意付上 祷告的代价。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年纪，也没有因着自己的地位而逃避责任，他仍然尽上自己的本分。代祷啊，是命令基督徒弟兄姐妹要记得，这不是选择。所以呢，当开始保罗对教会劝勉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为什么讲这个？你们要为万人代求，看不见的，看不见，今天说啊，我不愿意去祷告，为什么？都为我们不知道的人，什么宣教士我也不认识，为什么国家我也不认识，那就反映我们属灵的状况。假如我们真的了解代求的话，认识不认识，我们都应该要祷告，那是代求，这是命令，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所以在以赛亚的时候曾经讲了一句话，神就透过他五十九章十六节讲一句话，我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我好就觉得奇怪了，怎么这些百姓有可以仰望的对象，祈求的对象，那你为什么不祷告呢？上帝都感到诧异了。今天在教会为什么在普遍的祷告会荒凉？不觉得这个是负担，更不会觉得这是命令，就喜欢的时候我来，不喜欢的时候我不来。他不会觉得说这个祷告代求是征战必胜的主要关键。摩西知道，所以呢八十几岁上山一样付上祷告的代价。我在教会有时候会盯啊，会劝啊，同工来祷告会啊。我盼望我走了以后，新来的牧师或许年轻不敢讲你，希望你自己跟神有关系，那这个祷告继续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为教会为神国度的关系。你不要有选择，是什么时候来不想来，是付上祷告的代价。第三，他尊荣神的荣耀，在十五节，当这场战争赢了以后，注意看哦，摩西筑了一座坛呢，啊，给他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旌旗就是打仗，飘扬代表胜利的旗号。这场战一般来讲，一打完仗，从来没有打过仗，又打赢了，通常那天晚上会干嘛？啊，庆功宴嘛，不醉不归哈，喝他三天三夜哦。但是摩西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这场战争所以能够赢，是神的恩典、神的干预、神的参与，归荣耀给神。所以你发现战后他把荣耀归给神，还给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真正作战的是上帝，而且这要传给下一代。所以为什么亚玛利的征战需要变成好像口述笔记把它纪念下来，都要让后代知道，这场战争不是约书亚赢，不是摩西赢，是耶和华，是上帝赢。所以呢，一个好的领袖尊荣神。很多今天在教会我们担心哈，担心我们侍奉神是为神的荣耀吗？还是为自己？有一个退休的院长有一篇信息我听了从来没有听过，他说我在教会我很担心一些弟兄姐妹太热心，我们当牧师的都希望弟兄姐妹热心。为什么他会讲说担心一些弟兄姐妹热心？他说他一热心就出问题，教会就乱，教会就闹。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尊荣神的荣耀。他说我的意见你们要听，我的想法你们要顺服，所以呢就出了很多问题。他说我祷告宁可他不热心，这很少听到牧师这样讲到的。尊荣神归荣耀给神是侍奉中一生不可以改变的东西。今天你我是为什么侍奉？目的是什么？是为主吗？最后赢，最后有成绩，是给谁呢？最近我很怕听这样，哎呀钟牧师你别走，哎呀这教会是你开始的啊，就是教会你带大的，我会落在一个非常危险里面。不是，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作为，弟兄姐妹配搭，没有我不是我走我一样，神也一样兴起这教会，我们没有人敢去夺取神的荣耀。所以战前战时战后，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一个 出色的领袖。今天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好的领袖吗？第三，需要有得力的帮手。刚才讲，这是一个实际的征战，所以是有形有体的。所以为什么约书亚要选人出去打？得力的帮手是谁？约书亚。约书亚，这一个约书亚是这全本圣经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他有什么样的职分、头衔都没有，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在这个时候被摩西临时受命，带领弟兄出去征战，临时的将帅。但是呢，你发现这个约书亚很多属灵上的成熟，使这场战争更加的美化。第一个，他是一个不怕吃亏、不计较的人。打仗会伤人、会死的，不是焦油烤肉。所以呢，当他说摩西说你明天带弟兄出去征战的时候，如果他怕吃亏，他会计较这件事情，他会说等等，摩西，好歹十二个支派大家抽签嘛，那如果抽到我就没话说，我就去嘛。但是他没有，他就顺服做。如果他更坏的心愿，他说摩西，这样好了，明天我拿着神的杖到山上为你祷告，你出去打仗，啊，他也没做，也没讲，他就默默的顺服。我们就发现他不是一个计较的人，他不是一个怕吃亏的人。今天在教会侍奉，有时候会吃亏啊。为什么我是凭信徒探访要油钱啊？我请他吃饭要花钱啊？我做的代价是什么？很多时候如果你可能在里面付上这个代价，神恩典就赐福在当中。所以约书亚第一个表现呢，他没有任何的抱怨。你知道在后来的往后四十年，他也没有头衔，圣经只有给他一个名号，摩西的帮手。谁要这个东西啊？好歹一个什么小组长也好啊，对不对啊？科长啊，什么长，什么都没有，帮手。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品格啊，约书亚他是一个很懂得顺服神的人。现在在教会里面，第一次的福音队三个人嘛，队长巴拿巴，副队长保罗，队员马可，好，三个人。但是呢，到了居比路，突然之间很多的角色对调。因为呢，保罗觉得上帝有他同在的这个能力，开始指挥发言，变成队长。所以那个巴拿巴突然之间好像那个位置，领袖的位置就被保罗给取代了。假如巴拿巴他是一个计较的人，他会说，哎，保罗，你别忘了，当时你杀基督徒，教会讨厌你要死，是我带领你进教会的。现在我第一次出来教会按手的时候，也给我队长的名分出来的，你怎么抢我的位置呢？如果巴拿巴计较，那完了，今天这两个人就边走边吵，边走边闹。你觉得初代教会在加拉太省可以创立那么多教会吗？你就看到两个领袖来吵架吵架吵架就走了吗？不可能的。所以教会里面也好，很多侍奉要看到果效，总有一方愿意吃亏，不是吗？在上帝的面前肯吃亏不计较，神就像我们这次退休会讲的，很多时候神不是不计较不做，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公义，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的判断，他自然有他的带领。约书亚是这样的一个好的领袖。今天开始侍奉不要计较，不管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情况，一旦计较，教会就没有明天。第二个，他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人。第十节呢，有一个很关键语，第十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啊，这句摩西讲什么他就是乖乖的去做，于是照着行。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顺服的品格，他就是愿意做好帮手必备条件。约书亚的美德啊，一定是被传开的，因为呢，你看那弟兄姐妹都看着嘛。摩西在领袖面前说：“约书亚，明天带弟兄出去打仗。”如果约书亚就争啊，就吵啊，就有意见啊，最后不得已才去啊。后来约书亚如果当领袖的时候，请问别人会服他吗？你自己以前被点名的时候，你很多意见；现在你点别人的时候，别人会不会有意见？有的。所以在军队里面流行这句话，你要领导别人之前，先要被领导的涵养。我们喜欢出来当指挥这个指挥那个，问题是你别人在别人之下的时候，别人讲的时候你听多少。假如约书亚是一个不顺服的人，他后来当领袖他会有很大的难处。感谢主，他立下了很美的榜样，于是照着行。所以后来摩西过世以后，约书亚起来当家，你发现了祭司们十二支派领袖们顺服他，祭司们抬起约柜，脚先踏上约旦河，祭司们都听了。假如祭司们这时候想到说：“哎，你以前在摩西面前你也不是这样的人啊，我为什么要听你？你像摩西一样吧，先把杖伸出来，约旦河水分开，我们再走嘛。你现在完全不一样，水漫过两岸，还叫我们先走，不从。你发现过不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也一样，所有的打仗方法就是绕，一天绕一次，最后一天绕七次。如果有一个不顺服，你发现耶利哥不会倒。这都是从顺服带来的结果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好的领袖，你要带领别人之前，先要有被带领的涵养。很多的教会出问题都在顺服上。我们在教会曾经讲过腓立比的时候，在教会你怎么顺服，就绝对真理大家都顺服。通常教会出问题都在相对真理，盖多少教前的教堂应该怎么做，哇，这些呢你发现有空间了，开始那个老我出现，那个亚玛利人就跑出来。在芝加哥有十万华人，三十间教会，在芝加哥区也有十万的韩国人，三百间教会。你说哦，感谢主，对，也是感谢主。但是呢，你也听到太多的韩国教会不服，跟牧师一吵架，那个长老带着十几个人出来了，又开一个教会。所以你在芝加哥，事实上在北美，你可以找到二三十个人的教会，韩国人的教会多得多。为什么？都是在不肯谦卑顺服当中产生的一个坏现象。你不要说感谢主啊，你看教会那么多，上帝摇头啊，那都是不顺服出来的一种现象。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属灵的，神既然立牧师，神既然立咨询委员，立执事，这里面应该学习顺服。比如说，当然今天我要走，所以我讲这个坦然一点。在神学院我们也考察观摩许多的教会，不同宗派的，不同模式的，不同管理的，从浸信会长老会到信义会主教室都看。我们也常常去听不同宗派教会成长发展的过程。所以当牧师们有这个看见的时候，就像我们教会有十五年，可能从前因后果大概掌握的，大概知道教会可能需要的是这个。那如果我是执事，我刚刚选上，可能最需要学的就是谦卑。以前的背景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不是因为我现在我是执事。你看法规说我们是决定权、决策的权，所以呢跟牧师们抵触，不是牧师绝对对，但是呢牧师的经验你有没有曾经想考虑。所以我们最近教会在谈长老嘛，在北美很多会众制的教会，你发现他发现到三百人、四百人的时候管理上有困难，就选立长老来帮忙。原因在哪里？因为你现在我们的教会你开会众会徒信徒大会都开不起来的。我们说吃完饭一点钟请所有信徒来开会，你看来三十个人， 450个人的教会，所以呢就要妥协，不能走，讲完都赶快开，20分钟就结束才能吃饭，这不是正常的。只要你真的要走会众式的时候，是 让百姓让弟兄姐妹都可以讲话，好好的沟通，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你发现很多的教会会有长老，所以我们就讲说，我们以前没有，为什么现在一定要有？是200人的教会一个管理模式，400人又一种管理模式。如果神带领我们像上千人了，你说以前没有，我们现在一定要有。就像以前我们有团契没有分区，你说以前没有，为什么一定要分区一样嘛。这个如果我们不是从谦卑的心态心智来学习的时候，我担心这里面将来吵可能更凶。所以我要走以前我常常睡不着的地方就在这里，弟兄姐妹一定要同心学习。神既然赋予他有牧师们的职分，有咨询委员的职分，那我就学习先顺服，不是不能发表意见。所以我们希望说扩大同工会多开几次，然后我反对的理由你几位就站出来，1、2、3、4看通不通嘛。那彼此之间有一个坦诚的一个双向的共识，求主帮助谦卑顺服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德。第三，你发现约书亚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他是一个勇敢承担的人。你以为约书亚很勇敢吗？错。事实上如果看约书亚记第一章，你发现他根本就是不勇敢的人，因为圣经第一章出现3次你当刚强壮胆，换句话说就是怕。所以呢一直要提醒他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他不是勇敢的人。那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敢呢？说明天要打仗，而且是乌合之众啊，从来没有拿过兵拿过刀枪的人，明天要打仗，要是我是领袖我也不敢打，出去送死了，对不对？没有精良的武器，也没有作战经验的兄弟，怎么打？但约书亚顺服，他看见的是一个使命的托付。既然摩西交办给我，既然摩西仰望神，我只是一个帮手，我也承担，我也不惧怕，接受这个挑战。感谢神啊！所以格里汉牧师讲过一句话，如果你是一个勇者，站稳立场的时候，后面跟随的人腰骨也会硬起来啊。就是换句话说，这是跟领袖很有关系的。所以在西点军校有一本书我很喜欢的，这本书叫这个在西点军校的九种性格，其中有一个性格刚毅勇敢无畏。每一个出来当领袖的，这个是不可或缺的，不是没有难题，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在这些环境当中你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品格是不是一个勇敢刚毅的人。所以他里面有一句话很好很有趣啊，你们同意不同意啊？他这样说的，要知道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他可以战胜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重点是在领袖，重点是在领袖，你是那一头狮子还是你只是一只羊？你想带领更多的狮子，你没有那个担当，你都办不了事。教会可能服侍很多的恩赐等等可能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今天就说如果神把我们当做帮手做领袖当执事，重点在我们有没有这种勇敢的心。我就记得我们在建堂之初教会也吵得不可开交，不可能在 Naperville 再买到地，这边的地很贵，我们应该在 Aurora 买便宜的。如果我们真的建堂要多少钱，那么多钱经常会不够，中牧师你领不到薪水啊！哇，吵了很多次。假如我们没有这种勇敢依靠主走出这一步，今天我们不会有这个堂。今天我们说要执堂，要不要勇气？一样的。如果我们只是看我们精打细算有多少钱多少人等等，我们永远踏不出去。这次赖牧师 赖若汉牧师走的时候，我说你离开德州13年的教会，你走了离开机构的时候，你第一件做什么？设立长老。他就选了2个长老， 所以他也在想说领袖重要。所以有些教会的失误呢，让我们理解彼此和睦的当中，勇气啊、和睦啊、团队侍奉呢，是不可或缺的，不可或缺的。第四个，我们要想谁？第四个，同心的同工，这讲谁呢？亚伦·户尔。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大他三岁。如果摩西八十岁，那亚伦也八十三岁了。户尔，圣经的记载不多，有人说是姐夫，但是呢，我们不能确认。但是知道一件事情，户尔常常跟亚伦也站在诉讼的门口、会幕门口，接受百姓的申诉，然后判断。所以他也是领袖，也可能上了年纪。所以呢，当摩西上山的时候，圣经没讲，我相信他是自愿的。摩西，我陪你，我跟你一起到山上。所以我们就看见亚伦户尔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尽己本分，不推脱。都上了年纪，都可以在家休息，但是因为我是以色列的民族一份子，这场战争我不能上战场，我仍然可以付上我的代价。年长的人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身体衰弱，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所以我为祝福好了啊。不一定，基恩科翰作家讲一句话，他调查，他发现一个65岁退休的人，他里面的创作力常常胜过壮年人，可能体力不如壮年人，但是里面的 idea 啊，他的创意胜过年轻人。所以年长的人体力活上不能做，但是别的地方可不可以服侍呢？可以的。我受一个尹波波影响，他也姓尹，跟我们教会的尹波波同姓，他是台南的尹波波。我有一年四个月在台南，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帮忙教会。那时候常要去教会的时候，最让我感动这位八十岁的尹波波，教会二十几个人三十个人，很少，没有牧传弟兄姐妹轮流讲到了，我也其中一个讲到了。然后每一次我到礼拜堂，就看见门是他开的，开水是他煮的，桌子是他擦的。一年四个月，就看见一个老年人服侍的身影，一直烙印在我心里。所以我就想，主啊，如果年长的时候啊，我什么都不能做了，煮开水我还行啊，可以服侍上帝啊，这是多美的见证。前天我到长兴团契啊，到那个老人的那个小组去，哎，我们就很感动。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已经年长，耳背重听得很厉害，我们跟她讲话已经没很难交流了啊，你讲她根本听不懂。她现在领受信息都是回家在上网的时候听才可以。后来她要走了，跟我讲一个皮包打开来给我看一个，我哎呀，感谢神，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沟通也有困难了。他做什么？他每一个礼拜选经文，做几节写好，自己啊在那个 iPad 打好，然后呢传给办公室的人员帮他印，然后就看他那个金句的单子单上面写，这些是一楼的，那下面是二楼的，这是三楼的，谁谁谁他都写好。每一个礼拜就是拿圣经节去发给那些没有信主或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能不能做？做。你就发现你要肯服侍都有可以做的，你要不服侍都可以找到理由的。感谢神，年长的不要因为说自己体力衰败以后什么都不能做，要像诗篇九十二篇十四节讲，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满了枝浆而常发青。新的译本，世界译本说，当他们白发苍苍的时候仍然茂盛，依旧饱满长青了。愿神赐福我们教会年长的弟兄姐妹可以服侍的。第二个，发现他们另一个优点是什么？领袖有需能体谅，领袖有难能体谅。摩西愿意举手，我的百姓就赢了，但是举久了你要吗？会不会累啊？累啊。他想不想举啊？想啊，心有余 力不足啊。当他很想举又举不起来的时候，请问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有帮手帮忙啊，需要同工啊。假如亚伦这个哥哥啊，很早的时候就有这种意图，看不起弟弟，想争这个位置，他这个时候就冷言冷语：“哎，摩西，手举好，你放下又死两个，你看到吗？啊，谁要你当领袖？当领袖就要付代价。既然神给你当领袖的这个职分，手举好。”摩西一定说：“我想啊，举不动啊，对不对？那你就不要当领袖，换一下，换我。”假如亚伦有这个私心，完蛋了。感谢神啊，这两个老人家二话不说，见摩西有这个困难，他现在要的不是批评，不是论断，指责，搬石头，让摩西坐下可以休息，然后扶持他。所以有一位安德森的牧者，他曾经在北美做了一个调查，在北美 95% 的教会很多人数到200-250涨不上去，很大一个原因在哪里？缺乏团队牧养的观念，就是说真正的核心同工呢，到那个时候就不见了，就互相指责了，互相攻击了，结果呢这个教会就停在那里，有的甚至掉下来。将来的牧师，我们不知道神带领谁来，多大的年纪，恩赐如何，都不知道。可以知道，唯一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牧师会不会有软弱？弟兄姐妹，将来的牧师会不会有软弱？哎呀，感谢神，我就怕说不会，那没人敢来了。我们不要期盼一个18般武艺的牧师，会布道，会培灵，会这个，会那个，会管理，会，你不要期待。他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他的缺点。请问，这时候你要做什么？扶他的手，搬石头。记得搬石头不是扎他的脚。中国人搬石头都是扎脚的。让他坐下，休息，扶好他的手。教会要继续往前走，需要这样，特别是核心同工，你跟牧师最亲密的这一批人。你不要看他有软弱的时候落井下石啊、再继续攻击，那他一定是2年3年以后收拾打包走了。我们需要有体谅的同工。所以传道书里面第4章12节，一个人容易被打倒，两个人可以抵挡，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求主帮助带领我们体贴，没有牧者是全能的，记得。第三，这两位老人家坚持到底，怎么知道呢？因为有一刚才的第12节里面，扶着手一直到日落的时候，日落的时候连灯也熄了啊。天也黑得太快吧、啊、夕阳最起码还看得到一点。直到日落的时候，表示什么？他扶着手，不是扶了2个小时说、哦、我尽了我的本分了，我已经做了，母亲，哎，你不要埋怨我，我该做的都做了，2个小时够了吧，其他自己要顶了，可以吧，你体力休息恢复的够了吧。没有，他说直到日落，一直到战争结束赢了他才放手，一起付代价。坚持到底是我们教会也需要的。很多的服侍啊，同工可能做一段会失望，可能一开始被呼召的时候是雄心勃勃热情洋溢，但是看见苦难，看见出现问题就退缩，后来就不当了，不做了。我们盼望直到日落这句话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坚持到底，一直到打赢胜仗为止。有我们俗语啊，有这句话，人贵有志，志贵有恒，半途而废，徒劳无功。很多事情都一样，我们如果没有好好把它做到底，很多时候就前功尽弃了，失去意义。求主帮助让我们做到底。这一段的经文真的想讲什么？我们刚才讲这个亚玛利人还在的，在你我心中那个代表肉体的那个还在的，在教会 在的。我们需要所有人都参与，所以这里面包括了将来的牧师、咨询委员、执事、帮手，还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都参与，我们相信神没有理由不继续带领活水福音教会，不管哪一个牧者来，相信这个教会仍然可以在这里为主发光。我们看结论，提醒我们四个事情。第一个，不要老觉得说这个事情是执事们谁谁谁谁谁做的，我们都是这一份子。指挥交通、帮忙饭食等等，都是一个可以服侍的地方。刚才讲抄抄金句、发发传单，都是服侍。我们盼望没有一个闲懒的人。第二个，任何一个教会的成长都是神的恩典，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神既然应许，如果我们抓着主、靠着主、凡事仰望主，我们必能得胜。假如这个应许活现在我们的侍奉生命里面，活水福音教会可以往前走。第三，甘心乐意做好帮手。我们对任何一个同工，我是副小组长，我就好好帮小组长；我是执事，我就帮助咨询委员，让教会人们就看见一个彼此相爱、扶助的很美的一个团队，而不是里面有争吵、有分裂的。第四个，同心和睦配搭，各尽其职，承担责任，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来唱《同路人》，事实上这首歌就是我们今天很想表达的，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服侍，都有同样的经历，同甘苦共患难，同流泪同喜乐，心灵合一，相互理解，一定要同心。我们站起来唱。
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真诚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心，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来，姐妹领我们唱，弟兄来思想。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
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
我们一起唱，感谢神。
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真诚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 消息，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我们去祷告。天父，这首歌我们唱出来的时候，也是我们内在 深心深深的 祷告。主啊，而且再次把活水福音教会交在你的手中，同心和睦是主的命令，若是我们不能遵守，我们就很难期待主的复兴。我们特别祷告，拿去我们的老我，对付我们的亚玛力人，让我们知道这场征战我们要很多方面靠着主得胜。若有任何不讨主喜悦的思想行为，主你赦免洁净。主啊，让活水福音教会领受这么多年的恩典，不徒受，不枉费，继续可以在主的面前成长，可以成为芝加哥西郊甚至更广阔的地区许多华人的祝福。主啊，特别还是祷告，求主你在差派合一的工人来的时候，之前没有牧者的时候，弟兄姐妹彼此谦卑顺服，看别人比自己强，学主的样式，因为主你本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但你放弃了。主也，我们也学习放弃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自以为对的一些想法。我们尊重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都能留心去做。主，当我们一起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继续存美好的盼望，在主的面前蒙你的喜悦。主，活水福音教会属于主的，主求你眼目查看，恩手引领扶持，继续带领我们，让这个教会见主面的时候没有羞愧。我们也奉献当纳的，现在主台前我们求主使用，让我们做管家的好好运用主的钱，可以用在各方面的圣工上。愿主赐福，继续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未来侍奉、工作、家庭生活的脚步。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